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呢要透过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一起思想如何以温柔的心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姊妹们。此刻让我们先安静在主的面前，借着这首诗歌悔改的心，一起向神祷告。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倾我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
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至五节，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至五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经句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薄荷香气。
薄荷香气。有一个新的网站，可以帮助你向同事提出难以启齿的意见。例如，来片薄荷糖吧，让你一整天都口气清新。或者是，今天你的手机铃声太吵了。又或者是，哎呀，今天你喷的香水太浓了点儿。网站会帮你寄送电子邮件，你能以匿名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难题。我们会如此小心翼翼地处理一些别人带给我们的困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当面质问其他弟兄姐妹的罪时，那就需要认真对待了。我们或许希望能以匿名的方式处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面对面的沟通。加拉太书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教导我们该如何当面质问一个活在罪中的基督徒。第一项要求是，我们自己必须和上帝关系亲密，并且不能高举自己，贬低那犯错的弟兄。然后，我们必须注意，当面质问的目的是帮助对方悔改，而非为了谴责对方。我们要有温柔的灵，总要记得我们自己也可能遭受试探。耶稣也已经教导我们如何面对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给我们力量时，我们就能有勇气当面质问别人的罪，并心存温柔地使他悔改。主赐勇气能面对，走失弟兄入迷途，既以温柔地重建，因你就近来参服，为迷失的人带路，能助他返回正道。
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里呢，保罗指的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们犯了罪，我们就应当挽救他。这并不是说这些犯了罪的基督徒，我们要从头来跟他传福音，我们只是需要去挽救他们，去挽回他们回到主里面。被过犯所胜与行在肉体里面是有明显的差别，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一段的圣经。被过犯所胜呢，指的是失脚不慎滑入黑暗当中。这样的人在查看自己的生活时，他会问，我怎么会落到这种的光景呢？更重要的是，他应该会问，我该如何从这样的困境当中摆脱出来呢？被过犯所胜的基督徒，他会想到如何脱离这样的黑暗。即使我们信了主，归入教会的大家庭以后呢，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犯罪。那么，当我们落在软弱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大家庭 给予我们的警告呢？在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会常常的不断的在生活里面犯罪，因此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停的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需要主来提醒我们，也一直需要主耶稣为我们带到。这也更加的让我们珍惜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并且也珍惜主他不停的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带到。属灵的人自己在这个时候没有被过犯所胜，这样的属灵人呢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这个意思呢，就是修复、复原的意思。就比如说你的胳膊或者你的手断了，一般来说是需要别人来替你修复，来替你接上去。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捕鱼网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字。可能我们没有捕鱼网的经验，但是你知道吗？捕鱼网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致，需要有很大耐心的工作。我们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就需要有同样的温柔和耐心。这段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具体的去怎样的挽回一个人，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可以揣摩得到。那么这也包括了用爱心来跟那些的人进行耐心的交谈，以金钱的方式来劝导他们，或者是和三两个肢体一同的去探访他，一同的去劝导他。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在现今的生活呢，我们也可以常常打电话去关心对方，去询问对方，去陪伴他走过这一段迷茫的道路。如何用温柔的心来挽回他们呢？温柔指的是你把挽回别人的这个工作看成是神托付给你的工作。温柔与自以为是、自私自利正好相反，温柔它是一种安稳妥当的表现，因为它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它意味着人把神对他所做的一切安排看成是非常的合宜，是从心里来接受这一切。当你去挽回别人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假如说神就是要托付你去完成这样一份劝勉挽回人的工作，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呢？你会不会埋怨说，为什么让我去干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呢？其实对于一些的教会领袖来说，这也是常常应该去面对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呢，当然应当是特别的小心。对于犯了错误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要有特别的责任感去挽回他们。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的从神手里接受这样的一份任务，也接受这样的一个使命。当我们接受这个使命以后，我们也应当求神来给我们能力、智慧和爱心来承担。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提醒我们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如果单单是凭着人去责备、去指责的话，是不能够挽回人心的。我们应当用神所赐的爱和智慧，常常带着和气来使人回转。我们去做劝导、劝勉的工作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对于提高嗓门的去提醒他们会很反感，就等于是把他们赶出了教会。但是有一些人呢，你非用比较严厉的词汇才可以让他们警醒。我们应当区别的去对待。在耶稣身上呢，我们也学习到，有时候他会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对待那些法利赛人。那么对于另外一些人呢，他则用非常温柔的方式去处理。 神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智慧，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在做挽回的工作时，与人交谈的时候，懂得如何去运用。在传道书的第十章十二节，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十章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牢牢地记住的。事情的结局其实并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乃是由神他亲自来掌管。另外，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最后，今天的经文，保罗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做挽回别人的工作时，一定要小心。如果离了神的恩典，恐怕我们自己也会自身难保。这使我想到17世纪神学家马太·亨利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感谢您，虽然我被抢，但我没有受伤；虽然我被抢，但我没有多少钱；虽然我被抢，别人也没有受伤。主啊，最感谢您的是我被抢，而不是别人被抢。这深刻的反映出一位神学家一种爱的情操。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品行上，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能高估自己。当我们在做挽回别人工作的时候，自己很可能也会遇到缺乏耐心、自以为意这样的试探。有人说得好，我们不过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因此我们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都是一群领受神恩典的人，也必须清楚认识到纠正别人的错误不是基于我们的义，乃是基于主耶稣基督的义，是神他让我们去一同用爱心挽回别人。接着下来呢，经文又在第二节当中提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主的大家庭里面，都属于一个身子。基督徒当中，如果有人持着一种独来独往的态度，那就不对了。神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担当个人的重担。或许当我们在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看看周围的人，会想，啊，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敬虔爱主的人啊。但是，过了不久以后，你就慢慢的会打消这样的念头，因为你越跟这一群的基督徒接触，你就越知道彼此之间的短处，彼此之间的不易了。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实在是罪人。但是每个人，我们虽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为伴，彼此的扶持。当有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扶持一把，而不是不管他，让他越离神越远。这就是神在这里，要我们彼此担当重担。神的话语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是凭着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并且唯有靠着基督才能够成义。我们该如何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呢？这里呢，我要提一下， 那就是基督的律法并不是一套旧约没有，只有在新约里才有的道德伦理标准。或许您听过他们曾经是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来阐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从摩西来，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呢，可能就有点断章取义，截然把它分开就是不应该的。事实上，我们在摩西那里既看到律法也看到恩典。比如说杀动物献祭代表就是神的恩典，律法的全面展现是从摩西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十诫颁布那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我们在新约里同样也看到律法。今天的经文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看到，经文提到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新约圣经是神恩典的完全的彰显。因此当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绝不是在废掉律法。在这里呢，基督的律法是互相担当重担。在加拉太书的之前一章第五章里面，保罗把律法与爱画上了等号。在第五章的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四节里面有提到，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当有人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您还记得耶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他还补充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就是十诫的总结了。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经文，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到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被警醒。虽然我们已经是属你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仍旧是罪人，我们常常会被过犯所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也恳求你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当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有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颗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恳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更加的给我们勇气来帮助他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自己谨慎，常常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不高举自己，也不贬低那些犯了错的肢体们，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你成为那使人回转归向你的桥梁。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亲爱的朋友， 听到这熟悉的歌声，相信你已经预备好纸和笔。下面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8月6日，诗篇70到71篇，诗篇70到71篇，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22到39节，罗马书8章22到39节。8月7日，诗篇72到73篇，诗篇72到73篇，罗马书9章1到15节，罗马书9章1到15节。8月8日，诗篇74到76篇，诗篇74到76篇，罗马书9章16到33节，罗马书9章16到33节。8月9日，诗篇77到78篇，诗篇77到78篇，罗马书10章，罗马书10章。8月10日，诗篇79到80篇，诗篇79到80篇，罗马书11章1到18节，罗马书11章1到18节。8月11日，诗篇81到83篇，诗篇81到83篇，罗马书11章19到36节，罗马书11章19到36节。最后一天8月12日，诗篇84到86篇，诗篇84到86篇，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但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愿主的恩惠慈
恩典家乡。